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是个罪人的世界嘛，总会有罪的伤害啊，人的祸害。
很短时间的一个极端的办法。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又是新的一个星期，我们又来到饭桌上。那今天饭桌上带给大家讨论什么话题呢？带给大家什么热点呢？啊，我们先等一下，先跟两位嘉宾打声招呼，然后我们再说我们要讨论什么。先跟年轻的小夏打声招呼。你好，小夏。
Hello， 海伦姐姐，深度饭桌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夏，我又来啦。
哎，小夏哈，你看这年轻人哈，一打招呼啊都是特别的可爱，而且话比较长，打招呼的语句长又会说啊。好，现在听一听我们的老朋友阳光。你好，
听众朋友好，海伦好，小夏好，我短一点
叫什么，言简意赅啊，老派的风格。我们今天呢，我们三个又在一起啊，来聊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实际上发生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鉴于啊现在的新闻啊什么的，很多打脸啊反转啊，所以我们深度饭桌派现在聊热点都稍微滞后一点啊，为的就是要稍微等一下。那今天呢，这个事儿好像也是看来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前段时间啊，说到某风投公司的一个总经理吧，哈，一位女士，参加了一个所谓的心灵培训课程以后呢，出现了意外身亡了。当然，当时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的讨论呢，对这个女士如何去世这件事情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不在这里做所谓的侦探的这个推理哈，我们不就她的死因做推理，而是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好像现在这种所谓的心灵课程，或者是领导力的提升啊，或者是什么自我探索的能力的提升这一类的课程啊，已经全面的向精英群体倾斜啊，而且好像是大面积去覆盖了。因为这件事情报道出来以后呢，我们发现原来这种所谓的精英培训课程并不是这几年才有，而是很多年前就有了。而且呢，网上更多的对这样的一个课程定义为洗脑。所以呢，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在我惯有的概念当中哈，传销啊，洗脑啊，这些好像是针对一个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比如说大爷大妈啊这些群体，还有呢就是才从大学毕业出来以后才走上社会，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这些人好像比较容易进入所谓的这个传销啊或者是洗脑的这个圈套。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风投公司的一个总经理某女士呢，她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培训，我们发现她是专门针对精英群体的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就来讨论讨论精英洗脑和洗脑啊这些种种话题吧。那先听一下年轻的也是斜杠青年我们的小夏，来你来讲讲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的时候，你自己有些什么样子的想法。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意外，因为我在北京工作了几年以后，我也知道我的圈子里面有一些在公司里面做到高层的好朋友，他也被他的老板或者是怎么样去派过去，或者是给他付钱让他去上一些课。那这种课呢可能冠以的名字叫领导力，那有的课程可能是叫什么寻找心灵的平静呀，这种其实它不陌生对我来说。但我如果说你说有一个人死亡才让大家关注到原来这个精英层在我们的社会说那个食物链顶端的人打引号哈，他们为什么那么聪明的人他们还是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圈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的。
对，
然后对我来说我看到的关键词就是这些人他的心里也有 那个需求，他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他有情绪积压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而且他是压力巨大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渠道。那这个渠道对于普通人来讲，一般我们可能会有心理医生这样一个途径。那有的比如说我们是在宗教里面，我们在宗教里面可以得到心灵的平静。但是如果作为精英层来说，他很爱面子嘛，那他爱面子，所以他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软弱，你看医生也是软弱，有宗教也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就是你是迷信，你是软弱。
嗯，
所以当有人拿出一个看起来很高端的课程，然后封闭几天，你来我这里，你可以有很多问题可以解决，同时你还有一个圈子，这个圈子能帮助你的职场发展更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培训班，它就在这个圈子里面开始扩散了。其实让我看到就是无非就是一，让自己觉得自我认知上能够短时间高效的满足自我心理需求。那第二个就是他的职场发展，他要敲圈子。那很多关于钱的事情，投资的事情，如果没有关系网，他很难进一步发展。
对，
然后第三个可能就真的是自己太忙了，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父母的关系，他在这个里面好像能够找到解药。所以这三个关键的元素就吸引了很多很精英的人，他即便说这个东西好像是个火坑，他也愿意去跳啊，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
好，我们听听阳光关于这个精英课程，好像阳光应该对这个精英课程啊是有一定的体会的哈。
为什么？
你不是说你上过这个？
没有，
是
这样啊。
当然
大概15年前的时候在国内很流行去上什么 EMBA 啊 MBA 啊这样的课程。然后我在 EMBA 的课程的开始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很普及了，叫做拓展训练。那个拓展训练结束以后呢，就对这种训练方式呢就挺有兴趣的，就和教练呢做了很多这样的探讨。然后呢，拓展训练里面有一些是集体意识的训练，有一些是这个团队的训练，但是它有一些呢是自我克服自己的一些短板的一些训练，包括对胆量啊、对挑战啊、对这些的一些训练。哎，我对这个还产生了一些兴趣，后来教练就给我推荐了一些这样的课程，因为当时想是对自己的员工做一些这样的培训，后来就接触到了。就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课程，当时我要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帮台湾人在上海搞的，我没有去参加，但是我听完以后我觉得就很像什么用一个大黑布然后在体育场的中间都给围起来，然后大家坐到中间点上蜡烛冥想啊，最后都痛哭流涕满地打滚，反正就这种超过，就是他其实是在精神上把你带入到一个状态啊。它有点像刚才我觉得小夏说的非常对，它其实是一个超出了培训范围内的一种对你的精神的干预。
对，我这样子听下来啊，我确实觉得有两点，就是第一个哈，就是今天我们特别是人到中年，很多人其实蛮焦虑的。今天不是有个词叫内卷吗？卷得太厉害了，对吧？所以其实我们都焦虑，为什么呢？因为生怕自己在这个内卷的时代被淘汰。那不管你身在哪个位置，我们都是想有更多的装备，就让自己更有底气啊。哪怕我是已经是职场上已经达到很高的级别了，可是我仍然有不安全感啊，或者是我仍然想更加的更有资本啊，竞争力的资本。那这个就是需要我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拓宽啊。然后这是第一个，是学习的能力，因着焦虑的问题哈，因着竞争的这种激烈，肯定会产生我们要更多的装备自己。那第二个，当然小夏也讲了这个拓宽这个朋友圈嘛，啊，今天的生意很多很多都是这个人情生意，就人脉，所谓的人脉啊，你的有没有产品不重要，你有没有人才最重要嘛。这几点呢，可能就吸引了很多精英群体，就是愿意去上这个课。但我觉得第三点也是大家也一直在提的，就是人的这种空虚，人的空虚就是人对自己的成就和对已经有的成就和将来自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实在是没有太大的确定。我不确定这个真的是 好的吗？这个真的是完善的吗？这个是真的能满足我的吗？就我没有那个确定，或者也就讲，在每一步的过程里面，我人生所出现的那种虚无感和空虚感，我需要有东西去填补它。总体来讲，
我接着你的说，我不完全认同你的观点，因为你刚才说的，人们去参加热衷于这样的活动有三个动机哈，一个是人脉需求，第二个是能力提高，第三个是填补空虚，对吧？我记得你刚才说的这三个，其实这三个都是可以通过一个正常的培训去满足的。我们在职场中去培训，不就是为了提高能力，然后填补一些自己没有学过的那不足的内容，然后扩展人脉吗？其实任何一个培训是可以满足，刚才如果仅仅是这三个需求的话呢，是可以满足的。但是我从这个培训班里，我就看到了目前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其实啊，是人呢，他不太满足于正常的一个东西。当一个东西特别多的时候呢，他这三个空虚都有，他其实这个空虚正常的这种培训可以满足的时候，他觉得他要去追求极致，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到健身房，你看到正常健身的人，你会看到另外一群特别玩命的人，然后用着各种药，然后那样的一群人。我们在之前谈过奥运会，我们谈奥运会的时候就说，就目前的所谓的职业运动员，其实我们已经很少去问他们，你们是为了什么了？这个运动的意义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身体更好吗？还是为了摧残身体？这就是说，你不是为了身体更好了，你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人。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有这个职业运动员这个需求，而且会有这么大的市场，会有这么高的收入，让这么多的人前赴后继的进入呢？是有这个需求，是要满足什么人呢？是要满足人的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正常的培训中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追求那个超过边界的东西。其实这个就已经是一种极端的，有点像职业运动员的那种极端训练了。我可能说的有点太宽。
对，我是这样想的，你说的，你这儿有一个对比哈，你说正常的培训和它是一种非正常的。可是今天我们看哈，我们在说它非正常的时候，当你真的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体察到的，没有办法察觉到的呀。问题在这儿啊。
不是的，一个正常的培训，咱就说领导力哈，你要领导力去做一个培训，或者是你对你的某一个专业去做一个培训，你就去上正常的课。这一类的课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捷径。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培训一个正常的东西，你要去商学院学学一年两年三年，然后你要一步一步的学，最后你通过你的素质提高然后达到。那么这个有点像你要练肌肉，然后你要吃蛋白粉，有点像这样一个，就是他通过在精神上很短时间的一个极端的办法，让你达到一个需要很长时间不见得能达到的效果。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明白啊。
我们对，那我们都说啊，这个精英都是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啊才能到所谓的精英。我们就觉得好像精英不应该是跟就是会被洗脑挂钩的，画等号的。我们觉得精英都是洗别人脑的。那这个
我懂你的意思，懂你的意思。对，你刚刚说的那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精英是去洗别人脑的，怎么自己也被洗了？就作为精英来说，应该有很强的一个理性，有很强的一个识别能力，也有很高的一个智商，能够去看到这个问题。那我其实我当时也跟你想到同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作为精英他能够被洗脑？我觉得是不论是精英还是非精英哈，就是这种打引号的，我们只是说大家都是人，对吧？那作为人本身来说，我们总是有情感的需求，就其实我觉得就是灵魂的呼求了，只是我们把它很多作为一个感性啊感情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归类的时候，作为理性为主的精英哈，他在一个充满理性的一个世界里面，他的情感是永远被压抑的，是长期被压抑的。就即便是我们从小长大的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的脆弱情感也通常是要被老师或者家长要求说，你不要这么软弱，你不要太感情化，你不要太怎么怎么样。
嗯，不要太情绪化。
对，不要太，这其实就是说这个压抑的习惯啊，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深的、非常本能的习惯。但是呢，他焦虑也好，压力也好，这些负面的情绪积压久了，没有人的心理是真正的完全的健康的。所以其实他这个墙有一点厚，精英的墙有点厚，但一旦他觉得这个环境是安全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其他人都试过了，其他人都觉得很好，那我就能够把这个墙打开，他要泄洪。那个洪水已经积压很久了，他要需要泄洪。为什么呢？他还觉得自己不完美。精英总是要追求更完美，大家刚刚也讲了，就内卷嘛。
对，
我要追求极致，我要追求完美，我要追求更高的成功。那我的情绪上的不安肯定是短板，那这个情绪有个地方可以泄洪，它又是安全的，那我愿意去泄洪。
对，所以我接着小夏这样讲哈，我就看到他们这种课程它是分几个阶段的哈。比如说第一个阶段，这种类似的我们说洗脑的课程哈，它那个底层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的某种模式或者套路也基本一样。比如说第一阶段，它就是要放下分析、评估和判断，也就是说放弃理性。就刚才小夏也讲了，精英基本上都是在评估啊、分析啊、整合呀、逻辑运用啊，我们觉得这样的人哈一天都在算计，不然不能成为精英啊！所以我们这些就不能成为精英。好，他第一个阶段就让你放弃这些，然后成为一个空杯子。第二阶段呢，就是摧毁原有的这种心理结构，也就是说，你已经空杯子了，你的情绪呀、或者是宣泄掉了，或者被这个带领者所引导出来了以后，你就成为一个空杯子。那第二阶段就是要给你注满新的东西，就在你这个心理结构里面有放进去新的。但是这个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给你灌输的一套。那到了第三阶段，你就会看见它的目标性和目的性和导向性就非常明确了，就是利用这些来参加的这些学员去发展新的学员。所以它这个三阶段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就看到不管你打的多好听的名称啊，你提高这个演讲能力啊，提高领导力，甚至是啊让你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更加亲密哈，更加会处人际关系，这些听的都特别好吧，但是它背后一定最终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透过你的学习，你能带来更多的人进到我们这个里面，它有它的盈利模式的，所谓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说到的，说为什么精英会去接受这样一个被洗脑的过程，其实这个课程就是为精英设计的，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就针对他们的需求设计的。因为精英他可能他其实是容易相信课程的，因为他从小就比别人读的书多，他是受培训长大的，他对这种培训是非常接受的，他可能他获得知识和技能，他非常习惯于从这种方式获得，于是人就给你去上了课程。然后呢，他可能对于寻常路啊，他已经有点不甘心了，就是哎，他要极端啊、刺激啊、不寻常啊。但是我有一个事情就有点疑惑，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课程不能给一个人带来一个好的感受，或者对他能力有一个提升的话，他如何让这个学员去给他发展更多的学员呢？
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这个问题恰恰就是我们想引出来的。实际上你别说，他还真能带来一些效果，就是他在这个成果，就是短期成果的呈现上是有显著效果的。
对，如果没有这个效果的话，就不可能有一个有一个远期的这样的一个，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个利益链就不存在了，是吧？实际上比较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人的精神上被介入了以后，如果这个介入者他不专业，再加上如果他在不负责，再加上他在有点私货的话，那么这个被进入者就有点危险了。
对，
有点像一个医生，对吧？比如说一个医生他要切除一个肿瘤，他把这个病人的这个腹腔打开了啊，这是他做到的。他打开了以后，他既没有能力给人切掉，也没有能力消毒，还没有能力给缝合， 或者说他在这方面能力比较差，或者他在这方面有其他的目的，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把这个人给摧毁了，他建不起来。
嗯，就我相信这个课程，这样的课程呢，嗯，一定是有收获才会有人继续去安利的。
对的。
因为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就是最近我的好朋友他的妈妈在二线城市也参与了类似的课程，然后呢上完三期的课程，现在正在积极的发展下线，而且非常的积极要继续上课。
果然是传销这种方式，
是吧？对对对。他妈妈就说他在这个课程他的目的是要突破自己，想学习，想向上，要有成长。
嗯
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突破极致嘛，突破自己的一个瓶颈。那他一定是感受到了好才愿意继续去安利的，所以我们用安利这个词。那这个其实我之前有就是在心理学方面看到一个词叫 ego booster， 就是让你的 ego 能够像点火箭一样冲起来这种感觉。那 ego booster 也就是说你上了这样的课程，短期的强化的一个方式哈，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觉得很好。
对，
那就有点像我们吃了一个药，诶，它真的是好像有效果，它虽然不是处方药，但是我愿意去安利这样的感觉。
对，其实人在精神上的一些东西如果用一些稍微专业一点的技术的话是容易被干预的哈。我小时候我就亲眼目睹过这样的一个事儿。我小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厂长大的，所以说周围的那些邻居都非常熟悉。我们这邻居里头有几个大爷大妈呀，就是常年的瘫痪，一直是就是轮椅上坐着的。结果有一天呢，就来了这么一个神医，又是气功又是什么的，就在我们那大礼堂里头就当众诊治，就把这几个大爷就给推上去了。推上去以后呢，他们就喊让这几个大爷站起来。哎，这几个大爷真的站起来了，一个一个从轮椅上，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而且我们从小看见他们都是在轮椅上，我们当时就觉得无比的神奇啊。然后让大爷往前走，往前走，他们每个人都走了那么两三步，哎呦，全场雷动。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病人就是你身边的人啊，你都很熟悉他们。走了几步，然后就把这大爷们都扶下去了，然后就开始卖药，现场卖药，哎呀，卖了好几千块钱，因为那时候好几千块钱就很多钱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这些神医们就都跑了，然后这几个大爷全住院了。理解吗？就是其实他有一些潜能是通过一些手段可以给你激发起来，这是在我眼前亲眼发生的。
透过一个群体性的这种鼓动，
他这是一个极短期的效益，就像刚才海伦说的，可能会给你一些短期的效益，但从长期来看，这种东西可能对你本身的伤害更大。
嗯，对对对，这个后劲儿是非常大的，这个我能够理解。
它有些时候是透支，有些时候是一些制造一个假象，这些都是都可以被通称为这种精神治疗的方法。
对，就是说他这种洗脑的培训呢，他实际上深深的抓住了人的弱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刚才不是在说他那个阶段，他第一个阶段是要你倒空嘛。我在看非常详细的一个报道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完全否定自己。你想这些都是精英啊，你说对一个平常老百姓或者是在这个躺平的阶段的人，你让他否定自己可能还很容易啊，你不用鼓动他自己都否定自己。可是精英你让他否定自己，这个还真难，但是他们居然能做到啊，就是透过一种我们说了，每个人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因着罪的缘故，因为这是个罪人的世界嘛，总会有罪的伤害啊，人的互害，总会多多少少留下这种不满意呀，或者是不舒适的那种感受。那这种课程它让你放弃自己的时候，就是挑动你的那种不舒适，然后让你来回忆，然后否认你自己的成就。所以精英也很容易就陷到否定自己的这个阶段，因为你一旦否定自己了，它新的东西就可以加进来了。诶，这个就让我想到哈，我就是在想，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去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说哈，我们在传福音过程当中其实都有一个大家都有个共识，就很难的一点哈，就是让人 认罪，让人承认自己是罪人。
嗯，
一般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那基本上这个福音哈，对于他来讲就很容易接受，就比较容易接受。所以呢，在这种洗脑的培训里面的对自己的否定，和在我们信仰当中啊，对自己的否定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
我想提这样的问题哈，然后我们可能从这种不一样当中，我们能够看出，就是他们这种洗脑的培训是洗脑。我这句话都不知道咋说了。
你要让我说呀，它没有不一样，它是一样的。
嗯，
技术本身或者说原理本身没有错的。
嗯，
他们的这些课程，他们从很多的里面学习。你比如说，在学习一个东西之前，先要空杯，倒空自己，这就是教育学里头非常朴实的一个技术啊。这个技术本身没有错的，而且我第一次听这个，你知道，就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原理的时候，大概就是在这个什么 EMBA 的这个开学典礼上，那个季宝成校长给我们讲的。那么刚才就说到，人们去追求这种课程，尤其是精英追逐这种课程的时候，我记得小夏和海伦都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心里的这个空虚。实际上我自己在信主之前是有这样一个体会的，那时候翻原来那时候写的东西，就发现了我自己原来有那样的一个体会，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你心里头有老是有一个地方是空的，然后你把这个很多东西放进去都填补不了。你把亲情放进去啊，你把这个事业放进去，你把各种东西放进去，这块都填补不了。最后你把上帝放进去，这个地方就被填补起来了。那么人心里的这个空的，人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焦虑状态。那么其实人在焦虑的时候，人有一个会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就是人会不停的吃东西，他真的有点像饥饿。有很多焦虑的人是靠不停的吃东西来抵御这种焦虑的，很多精神有问题的人他们都会很肥胖，就是他们不停的要吃东西。其实心里头那块空的东西，这就是人们在饥不择食的时候呢，以为这是一个好东西。而且尤其是精英，他会对这个培训，对课程，他会有一种天然的盲目的崇拜和信任，于是他在面临这样导师对他进行启发的时候，他无比的配合。
但是哈，我想说的是，我们信仰里面，我们说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和他这种在课堂上打击你，然后完全摧毁你的这种价值观和这种自信观，是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好，那就像阳光刚才说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哎，我们也弄点套路，咱们下回分解。
卖个关子。
所以我们深度饭桌派呢，咱们是周周见。我们下一期我们就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下次见喽，再见。
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来跟从我，是上帝对世人的宣告。
主，我愿意，是我对上帝的回应。
来跟从我，是主对你的召唤。
主，我愿意，是我对生命的决定。
你愿意吗？
这一生与你同行。
良友电台2021年年度主题：来跟从我。